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我是马大鹏，很高兴和您一同查考《约翰福音》。在上次的《真道分解》节目中，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讲到他有权柄舍了性命然后再取回来的时候，这就惹起了犹太人的纷争。犹太人他们认为主耶稣是个疯子，胡乱说话。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的确有权这么做，如果他不愿意的话，任何人也不能够夺去主的性命。他的死亡与复活全在神的掌管之下，是神拯救我们世人计划的重要的部分。今天我们查考的主题仍然是神儿子与犹太人的冲突。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二节到第十一章五十七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的开始令人荡气回肠。
耶稣所行的事，若将之文以成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
约翰福音的结束让人赞叹辉煌，这是一卷与弗类福音迥异的福音书，它的迥异凸显出神的心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心意，发掘福音的奥秘，活出生命的惊奇。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九节的内容，主要是从耶稣所行的事来证明他是基督。在之前我们曾经说过，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章三十九节是以耶路撒冷作为背景的。换句话说，我们已经看完了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传道工作。约翰福音第十章四十节告诉我们，主耶稣接着往约旦河外去了。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四十节到十一章五十七节这个大段落，是记载着主耶稣在约旦河外的工作。约旦河外就是比利亚。弟兄姐妹，约翰福音的时间性是很强的，这从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二节我们又可以看出来。经文是这样说的，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你看这里的时间性很清楚的，这是圣经里第一次提到修殿节。修殿节是什么呢？这和犹太人的历史有关系的。修殿节并不是旧约律法的节期，而是在旧约和新约之间的时期才出现的一个节日。那时候叙利亚王安提阿古四世曾经在坛上献上猪肉作为燔祭，亵渎了圣殿，因为猪在犹太人的眼中是污秽的。到了公元前164年，马比洁净了圣殿，于是人民点起烛光八天来纪念这件事。修殿节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烛光节，一般是在十二月的下旬举行，这是一个欢乐的节期。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二节注明到是冬天的时候， 是给那些不熟悉犹太律法的人加上去的注解。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在所罗门的廊下行走。所罗门的廊是圣殿庭院里面一个上面有遮盖的廊子，用巨大的石柱撑托着，连接着西律的圣殿。当主耶稣在这里走过的时候，旁边的犹太人一定可以看见他。当犹太人看见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涌上前去。他们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他们认为可以证明耶稣身份的迹象和答复。所以他们听不进耶稣所讲的道，而主耶稣也经常更正他们的错误观念。可是这些犹太人却死守自己的一套，他们坚持认为神会派另一个形象的救世主来。这种盲目的心态直到现在仍然使人们远离了耶稣。犹太人期望弥赛亚是跟自己心目中所想象的一样，如果跟随他要改变自己的生命，这些犹太人宁愿选择不接受耶稣。主耶稣却再次叫他们想起他曾经做过的这些事以及说过的话。主已经多次的宣告他就是弥赛亚，是从神而来的，这从他所行的神迹中足以说明事实。然而犹太人不愿意接受弥赛亚，不承认主是从神而来的。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说明了，凡真正属于基督的羊是永不灭亡的。主耶稣保护他的子民免受永久的损害，就像一个牧人保护自己的羊群一样。信徒虽然在世上会受苦难，撒旦却不能伤害他们的灵魂，也不能夺去他们与神共享的永生。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是属于撒旦的，但是如果神不允许他掌权，撒旦是绝对没有机会的。我们要记住，一切的主权都是在主的手中。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是主耶稣向我们所说的应许。经文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主的手蛮有能力，以前曾经创造世界，现在掌管维系着整个世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从他的手里夺去任何一只羊。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主耶稣再三强调他与父神是同等的，我与父原为一。这句话的意思说明了父与子是一同工作的，是大有能力的。但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各有自己的位格。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犹太人明白耶稣在说什么，所以拿起石头来要打死耶稣。不过他们的石头还没有离手，主耶稣就提醒他们，自己是在遵从父的吩咐，也曾经做过许多善事，当然里面也包括行了神迹医治的善事。犹太人听到这番话，立刻否认是冲着他的善行而来的。犹太人表示要用石头打死他，只是因为耶稣说了健忘的话，将自己当作与神同等的。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四节到三十八节是主耶稣对犹太人的回应。主耶稣引述诗篇八十二篇第六节来驳斥犹太人。主耶稣引述诗篇八十二篇第六节，主耶稣是要用这节经文自辩。耶稣指责犹太人没有理由可以用石头打他，因为这些事实代表神行事的人，圣经也曾称这些人是神。耶稣已经行了许多神迹善事，证明了自己真的是神所差来的，那么犹太人又怎么可以拿石头打他呢？犹太人知道 主耶稣不但没有收回刚才所说的话，反而更要证明自己真的是从神而来的。所以犹太人就决定要拿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39说，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我们知道是因为主耶稣的时间还没有到。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1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因为他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他需要有人为他祷告。
良友电台广播67年，经历许多的挑战和恩典，一直有许多代祷者同行。今年电台的主题是火速行动，邀请您成为伙伴，为福音广传一同行动。
约翰福音第10:40-11:57详细的记载了主耶稣在约旦河外的工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拉撒路复活的神迹。弟兄姐妹，主耶稣为什么要往约旦河外的比利亚去呢？这是因为比利亚是希律安提帕所管理的，主耶稣在那里比较安全，较少机会会被捉拿。耶稣来到比利亚之后，继续不断地做传道的工作。那些来到他那里的人，大概都是真心真意的信徒。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于是他们愿意接受耶稣，这些人遵从施洗约翰，也记得约翰传道的工作和说过的话。因为施洗约翰起初为人施洗的地方伯大尼，就是在约旦河外。我们现在要进入到约翰福音的第11章，来看看与拉撒路有关的故事。拉撒路复活的神迹是主耶稣在他公开传道生涯中所行的最后一个伟大的神迹，也可以算是最大的一个神迹。从这个神迹中，我们看到生命与复活的权柄都在主的手中。主既然能赐人生命，叫人复活，他自己当然也可以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成为荣耀的主。拉撒路病倒的时候，主耶稣显然是在约旦河的东岸，马大和玛利亚这对姐妹立刻打发人传话给耶稣，通知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主耶稣听见后有什么反应呢？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是因为生与死的权柄都是在主的手中。主耶稣说完这句话后，他并没有立刻去伯大尼救拉撒路，主耶稣却在本来的地方住了2天，然后转往犹太地去。门徒听到这个决定，觉得十分惊讶，因为犹太地有人想要用石头打死他呀。可是主耶稣的回答却很有意思，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1:9-10。约翰福音第11:9-10，经文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弟兄姐妹，主这段话的意思是指主乐意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不会在命定的时间前被杀害。主耶稣知道他自己在完成工作之前是绝对安全的。其实每个信徒都要有这样的想法，当我们与主同行，做他所吩咐的事情，在这个世上便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在神所定的时间之前 逼迫我们，杀害我们。讲完了这番话之后，主耶稣才表示要去探望拉撒路。我们要留意睡了这两个字，在希腊文中的确有死了的意思。主耶稣称拉撒路的死是睡了，暗示着这个拉撒路会再次醒来。当然主耶稣知道拉撒路那个时候已经死了，不过耶稣有权能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过来，因为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十三节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由于他的门徒确实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主耶稣明确地告诉他们，拉撒路确确实实地死了，但是这件事是为了要显出神的荣耀来。如果拉撒路死前耶稣就在他的旁边，他可能就已经痊愈了，因为耶稣不会眼见拉撒路死去而袖手旁观的，对不对？但拉撒路死了，耶稣可以向门徒和其他的人显出能够胜过死亡的权柄是在耶稣这边。拉撒路的复活彰显了耶稣的大能，从死里复活是基督信仰的关键。耶稣不单自己从死里复活，也有能力叫其他的人复活。接下来我们即将看到的是一个宏大的神迹，死了四天的拉撒路竟然活生生地从坟墓里出来。弟兄姐妹，四天前马大和玛利亚派人通知耶稣拉撒路病重了，现在他却死了，可见拉撒路是在他们出发不久之后就死的。从伯大尼前往耶稣所在的约旦河外大概需要有一天的路程。耶稣听到拉撒路患病的消息之后又逗留了两天，后来又要花一天的时间到达伯大尼，这样加起来刚好就是四天。我们留意马大和耶稣之间的一段对话是很有意思的。当主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的时候，马大很有信心地说，我知道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这是马大一直深信的。但是马大仍然不知道这位他所熟悉的耶稣握有复活的主权。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请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便记载了耶稣的回应。经文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基督是生命的创造主，掌管生命和死亡，有赦罪的权柄，他就是生命，因此必定能够使生命复活，凡相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得着属灵的生命，是死亡所不能胜过的。主耶稣这番话等于是为马大打了一个强心针，马大的信心增加了，他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马大在确认这个信仰之后，他立刻去找妹妹玛利亚来。于是主耶稣在伯大尼的村外与马大和玛利亚两个姐妹会面。主耶稣看见玛利亚和他的朋友忧愁，就悲叹起来，因为耶稣和这个家庭是好朋友，经常在他们家里休息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三十五节是整本圣经中最短的一节经文，经文说耶稣哭了。主耶稣看见他们痛哭，自己也当众哭了起来，充分显示出耶稣的人性。不过这里的哭是指着无声的抽泣，或者我们可以说 是眼泪流了出来，和放声哀哭是有不同的。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下。
刚才我们讲到主耶稣哭了，主是充满着感情的。当耶稣看见马大和玛利亚哀哭的时候，主也忍不住哭了。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第七件神迹，叫拉撒路复活。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犹太人的坟墓结构。犹太人的坟墓有两种，一种墓穴是在地面上，墓的上面覆盖着石板；另外一种是在山洞中，洞口是用很大的石头挡住。一个这样的山洞可以放好几具尸体。拉撒路的墓明显的是属于后者，所以当拉撒路复活之后可以走出来。当主耶稣叫人挪开封住墓穴的石头的时候，马大显得很惊慌。马大立刻对主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从这句话来看，拉撒路的尸体并没有膏上任何墨药等等防腐的香料，所以四天的时间已经足以使尸体腐化。弟兄姐妹，四天是很重要的时间，因为这和当时的风俗有很大的关系。犹太人认为，人死了之后，灵魂在头三天还会依附着尸体，但是到了第四天，灵魂便不在当中了。所有的人都承认他是完全的死亡了。主耶稣故意在约旦河外多留了两天，选择在拉撒路死了四天之后才使拉撒路复活，就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主耶稣在行神迹之前祷告感谢父神，这是为周围的人而做的，让这些人不只看见神迹，也可以亲眼看到耶稣与神的契合，让人可以完完全全地信靠他。耶稣祷告完了，说了一句命令的话，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三节是这样写的：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接着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四节描写得很生动，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弟兄姐妹，拉撒路的手脚和脸上都包着手巾，证明拉撒路真的死了。一个被裹尸布缠绕着的尸体竟然自个儿的能够从坟墓里出来，如果你在现场，你会有什么感受呢？拉撒路复活了，只有基督才能够使死人复活。这件神迹向很多旁观的人都证明了耶稣是神，所以信他的人也就增加了。我们留心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六节：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法利赛人随时随地想找耶稣的把柄来攻击他。当他们听见在伯大尼发生的这件事之后，他们便想用各种的方法来置耶稣于死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在公会商议下一步要该怎么做。 他们觉得事不宜迟，如果现在不插手，广大的百姓便会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而相信他。如果信徒永立耶稣为王，就会开罪罗马政府，那么罗马人一定会以为耶稣是要来推翻他们帝国的，结果就会使犹太人受到罗马人的逼迫。当时的大祭司该亚法的一句话很有意思，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四十九节到五十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九节到五十节经文说，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该亚法在主后二十六到三十六年当中做大祭司，他主持了主耶稣的宗教审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六节，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六节记载彼得和约翰被带到公会面前审讯的时候，该亚法也在场。该亚法认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看法都错了，犹太人并不会因为耶稣而死，相反的，该亚法预言耶稣要为整个犹太民族而死。该亚法似乎明白耶稣来到世界的目的，但是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五十一节到五十二节的时候，就知道该亚法为什么会说出这番话了。在这两节经文是这样说的，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五十一节到五十二节，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世善的子民都聚集归一。原来这话不是出于他自己，乃是出自神的旨意，这是神的预言，预言耶稣将要替以色列国死。该亚法说出这种预言，因为他是大祭司，神借着他说话。在这件事以后，法利赛人更加积极地商议要怎么样来杀害耶稣。主耶稣知道犹太人的积怨越来越深，于是离开犹太地，去到远离人烟的以法莲城。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五十五节告诉我们，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又是逾越节，犹太领袖们设下了网罗，准备在人们前来过节的时候捉拿耶稣。我们知道主传道的生涯已经到了尾声，就在这个逾越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了逾越节的羔羊，为人类的罪成为代死的羔羊。今天我们约翰福音的研读就到这里结束，明天我们要查考的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全章，请您在家里先行预备。我是马大鹏，我们明天再会。